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启示录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我这前方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我们是第二遍来讲这七个教会，今天我们要讲第四个、第五个教会——撒底教会。撒底，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我们这一次再重复的讲，我们就没有让大家一定要读这些经文。我们已经告诉弟兄姊妹好几次，就是这七个教会的书信，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才是启示录的核心重点啊，而不是接下去用许多表号讲的那些，也许大家觉得是预言的那些话。那不是说那些话不重要，而是说这些话你应该要优先注意，因为它是明白说的啊，对吧？这一卷书就是主写给教会的书信，而这第二章、第三章这七封书信就是明白说的。另外一方面，这里面讲的话都是很实际的。我差不多觉得这七教会的书信里面就包含了神对教会的所有的期望啊，就是神的成全的救恩，他建立的教会，他想把教会建立成什么样子，还有教会有可能遇见的危险试探，以及应该怎么样胜过他，而且再加上得胜的人的赏赐啊。我觉得这七封书信差不多就是从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样。所以比方对我们传道人来讲，你牧养教会，光这七封书信就包含了许多你建造一个教会应该要知道的方向啊。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啊。可是还是有一些人，他们把焦点放在后面那些话上面，而那些话有的不太我们不太能确定它到底指的什么啊。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配到实际的教会历史上发生过或者将会发生的事情的话，我们有许多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它到底指的什么啊。而那些讲得很确定的说这个就是指的什么的，那些我们只要参考就好，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根据能够那样说，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而已啊。所以如果让神的儿女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读很难懂，充满了一些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的话，我想我们传道人有亏欠，因为启示录并不是这样的，所有圣经的话都不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听见荣教师讲这样，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在那个之前我从来没有人听见人讲启示录的时候这样说的。他说启示录那些许多的表号我们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意思，它指的什么，但是启示录里面有一些话，事实上有许多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它指的什么，而那些才是我们应该优先注意的。这个态度是很要紧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参加了这几次我们讲启示录的聚会，都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啊。这样未来你无论是在讲台上听某一个讲员讲，或者在书上看某一个作者写的，或者在网络上传到的讯息等等，当人不是这样说的时候，希望你稍微能够分辨好吗？不要被有一些讲得非常的 精彩、非常的神奇的那些说法，就被他们吸引了去，觉得，哎，那才叫做讲起是不是讲得很好的人？呵呵，其实并不见得啊。OK， 我们已经讲过，有许多人把启示录里面一些技术跟教会历史上的发展相配，各个时代，尤其在后面的七印啊、七号啊等等啊。可是也有的人把七教会，从以弗所教会到老底嘉教会这七个教会，按着顺序把它编排到教会历史里面，其实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哈，以弗所教会因为初代教会使徒过去之后，使徒后时代，教会好像逐渐的没有那么守住最核心的信息，也就是保罗已经预先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事，就是他们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心。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自己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用的字眼是他们失去起初的爱啊。接下去教会，初代的教会，接下去他们开始遇见各种迫害逼迫，就像士美拿教会一样，然后接下去在教会里面开始起来一些错误的教训。在使徒在的时候，有什么教训起来，大家都会望向使徒看他怎么说，那是基准，他们是见过主耶稣的使徒。可是使徒过去之后，接下去那些领袖，即使他们是非常杰出的领袖，也不够有这种大家都尊重的那种权威。不是大家都不尊重，我想还是有许多神的儿女尊重，但是开始出现一些这样，当他们不尊重这个权柄的时候，尊重这些权柄的人也很难跟他们争论，因为我们怎么样证明这些人有权柄呢？过去十二使徒的时代，我们好争论，因为他们就是主设立的使徒，对吧？之后就不容易了，所以教会开始有一些错谬的教训出来，甚至到后来被教会定为异端啊，这就有点像别加摩教会在发生的事情。那接下去教会进入中世纪，就教会里面就变得更加的腐败，有点像叫什么推呀推拉教会哈，就是连领袖都带头走向错谬啊，甚至走向污秽等等啊。那到了中世纪的末期，所谓中世纪就是公元差不多500年到1500年左右，到了13、14、15世纪，教会就走向更加的腐败，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摆在台面上的被认为是主流的教会，有行政组织的那个教会，变得到一个地步，好像死掉了一样，毫无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活力，就像撒底教会一样。在那种情况里面，就出来了一些人，一些呼声要做宗教改革哈。后来16世纪有了宗教改革之后，教会回到神的道上面，也开始回到圣灵的能力里面，而且开始有更多的传福音的工作，被认为就像腓拉铁菲教会一样啊。但是当教会这样走的时候，到后来有人觉得就会变得像老底嘉教会一样，因为外面前面那些教会的失落都是很明显可见可说的，可是腓拉铁菲教会经过那个教会兴盛的时期，到后来有可能教会从外观来看仍然很兴盛，也许人很多各方面的，但是他们已经觉得他们没有真正拥有守住福音的核心价值，所以主给老底嘉教会说了责备的话跟纠正的话啊。那如果 这些分析比对是有道理的，那我们都要小心老底家教会的情况，对吧？我们有可能会落入这种光景。虽然这样去配对，配到教会历史上的这些不同的时期，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可是我还是喜欢弟兄姊妹不要太过于执着于这一种解释啊，因为我们那样执着于这种解释，有可能会使神的百姓会觉得我们不会有撒底教会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所以一想到那种教会死而又死的样子，就是想到中世纪，然后就可能转向天主教，骂天主教一番这样。可是其实不是的啊，这七个教会的各种光景都有可能在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也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产生，进一步说都有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产生的。所以所有这些话对我们都是很实际的，我们不需要读启示录那么多的要去把它跟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教会的发展等等去配对，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哈。那个一定要这样去配对很好了，配一下也许帮助我们好像有实力来了解、来思考启示录这两章所想表达的信息，但是你不能完全这样去解这两章的经文，你应该要像圣经其他地方一样，每一段话都要先放在自己身上，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险，或者我们有没有这样被神肯定的地方，好吗？嗯。那我们也综合再整理一下，说一下这一件事，就是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或者是有被神责备的地方，主也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回转，然后就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回转，那么就会有赏赐，有给得胜者的赏赐。就是那两个士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菲教会，主并没有说任何责备他们的话，而就是称赞他们守住了神的道，也一样，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守住，神也应许给这样的人，主称他们叫得胜的，这样的人有赏赐哈。可是我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七个教会主都在书信的末了提到得胜的会，我要赐给他什么什么等等，那些东西你会注意到好像都是蛮隐藏的东西哈，都不是在提到说得胜的我就要让他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多人信主，得胜的就要非常的富有，得胜的就会他的会有各个家庭都美满等等，没有，主讲的那些得胜的赏赐完全没有这一类的东西，有一些甚至你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是用表号来讲的，就是表号我们想办法去解释它，也很难把它解释成很外面很明显，我们今天世人会觉得是一种赏赐，是一种福分的东西哈，所以它是蛮隐藏的，你也可以说是蛮内在的，不是那么外在表显的，好像神并没有打算对待教会的时候，就在如果他们做得对，神就怎么样赐福给他们，赏赐他们，在这样的事情上面，神做的让这些人可以很方便的跟世界上的人做见证，说你看我们只要这样这样这样就会有那样那样的结果，好像神一直都没有很关心，没有那么想要给教会有这种筹码可以来传福音来做见证啊。也就是说当他们 经历了他当他们守住神的道，被神判定为得胜者，那神应许给他们的赏赐常常是隐藏的，或者说你不太容易讲给别人听，别人就说哦这么好啊，好像不太是这样的，除非你跟他们一样，或者说他们跟你一样，或者说跟主同心，晓得那些是美好的啊、哦，对吧？你晓得我在说什么？给辅所教会的赏赐是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这里并没有伊甸园啊。那有的人就干脆把它说到是在天堂的事情哈、如果那是指的天堂的事，那么给推亚推亚教会的赏赐，得胜者的赏赐就很奇怪了。在天堂还需要有权柄制服列国吗？还需要有铁杖来辖管谁吗？我想不是的哈、我相信这些赏赐比较是现在就应该开始的东西啊。你知道，一旦神是这样对待他的教会，对待他的儿女，就是他们得胜，他们做得对，可是神给他们赏赐不是那种很能够摆明在别人面前的东西，那么就注定了神的百姓一定要不时的遇见冤屈的啊，也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人家讲他们真正守住的东西，他们的信仰的很核心的内容，他们很难跟人家讲这些事。他讲这些，人家要不就不会相信，要不就会轻看，觉得那有什么好啊等等啊。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明白这些事啊。我想今天有一些教训会被一些人判定为所谓的成功神学，其实最核心的意义是在我刚刚讲的事上，就是他没有真正的从全本圣经看见这一个事情，就是神虽然有的时候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人，还有像这样的神的话语提到，如果人行得端正、正直、圣洁等等，就会得着一些益处，包括世界上的好处啊。圣经有像这样的话，可是你如果读整个圣经，你就发现并不是这样。而且到了新约时代，其实在旧约就已经有这样的话，神想要人知道，那个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祝福才是最重要的。可是这种属灵的祝福你就很难表现给别人看，叫人信服，所以神的儿女就在这里喝了满杯的苦水，常常需要受冤屈。也因此主在提到他来之前人会遇见的事的时候，他讲像这样的比喻说，我们都在期待着神为我们伸冤啊，确实是这样啊。所以简单说，得胜者都需要过内在生活，你需要追求的东西是很多是看不见，跟保罗说的一样，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我们回到沙底教会，主警戒沙底教会说他们像死了一样，可是主就要他们想办法要得着坚固啊，要坚固起来。那当然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真正的活过来啊，不要留在那个死亡的光景里面啊。在圣经里面有不少话让我们来思考，来了解，也来经验怎么样又活过来啊。有吗？你会在脑海里面能够浮现有什么经文讲到让我们活过来吗？最直接讲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第五章25节吧。 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定要指着看见一个异象、一个耳朵就听见的声音等等啊，很可能是指着里面的，有可能是你正在唱一首诗歌，有可能是你在听到的时候，有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有可能你就是在安静默想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你就在生活当中可能做别的事的时候，忽然里面有一个意念，好像神就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就活过来啊。神的应该要是这样的经验啊。明天早晨寻求神的面，你如果真实的遇见他，也就会活过来。比方我在讲义里面提到诗篇二十八篇第一节有这样的话，诗篇二十八篇讲了什么？为什么我在这里提到诗篇二十八篇？我来看看。好，这是用反方向来讲。他说：“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僵死的人一样。”换句话说，就跟刚刚约翰福音的话的意思相反，也就是如果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会活过来啊。当然你走进圣灵的水流里面以为活过来，这是在旧约时代就讲的，以西结看见的异象，从圣殿有活水的江河，生命水的河流出来，记得吗？这河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生活。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都必生活。可是那里我想主要不是在说一切的人啊、万物啊、动物啊，都会在河边就能够生活，因为有水。重点不是在那里，重点是他用的那个生活，其实是那个希伯来字，是在别的地方被翻译作复兴的字。你如果用英文来翻译它，最好的一个英文的词能够翻译它就 revival 那个字的动词，那就是活过来的意思，再一次的活过来。所以那水所到之处，百物万物都要再活过来。所以我们都应该留意这些啊，我们有没有经常让圣灵的活水流通，或者我们要踏进有圣灵活水流通的地方，比方聚会。当然那也必须神儿女的聚会真的注重这一件事哈，期待这一件事，为这一件事祷告，希望我们的聚会就像生命水的河在流通的地方一样，人来就会就必生活，就必活过来啊。一方面我们从圣经来想到这一件事，另外一方面我给你一个建议，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应该或多或少都经验过，在过去的日子我们都经验过怎么样忽然重新得力，好像忽然活过来啊。那你要刻意的去回想这些事，去思考这些事，然后告诉自己说，那我要常常使自己再做那样的事，常常使自己在跨入那样的境界里面，好像我真的能够从里面活过来，对吗？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做的事情啊。从神的道因此去经历神的话语，然后在那些经历里面，我们再回顾这些经历，来归纳出一些法则，好叫我们走在其上，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些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方式讲这个，说我们的心窍就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灵命更成熟老练，应该变成这样，而不是一次又一次你能够做见证有什么奇妙的经验啊。知道我的意思，那不太一样哈。有一些人可以有一些很奇妙的经验，也可以做见证， 可是他们的生命其实一直都停滞不前的，嗯，因为他们都只要再有那种经验，似乎用那个来界定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可是属灵生命不能要那样界定的，而是在没有那样的经验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去追逐那样经验的时候，我们却认真的实行那些会带来这种经验的事情。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这样。如果你不太晓得我在说什么，那我讲实际一点。有的人在一个聚会里面经历的活过来啊，被圣灵充满或者有奇妙的经验，如果他追求的就是要再有这种经验，多半的人就会做一件事，追逐聚会，对吧？而且如果是他在别的聚会并没有这样得到帮助，却在某一个讲员的聚会得到帮助，那他就会定规说那是一个有恩高的聚会，然后他就会追逐那样的聚会。今天有的人拿这个来做我们是不是很渴慕追求的定义，其实不是的，渴慕追求的定义应该是以圣经为准的，而不是以这个为准的，而圣经对这些讲了许多的话过于那些讲员，我们这些讲员所说的话你应该可以从圣经就读到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 revival， 得到又活过来，像撒底教会神希望他们有的一样，好吗？当然我们要留意哪些会让我们死掉，不圣洁有可能会让我们死掉，我今天特别提到不诚实是会让我们死掉的，不诚实让我们死掉是比不圣洁可能更诡诈一点，因为圣洁不圣洁比较容易外显，诚实不诚实不一定能外显，所以常常一个人因着不诚实而死掉，常常那个过程是缓慢的，要经过一段时间，虽然其实很早他里面就已经半死了，可是别人不太看得出来，可能连他自己都不太意识到，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一方面。我想这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启示录特别的着重这一项罪，启示录里面有好几次在讲到人的罪的时候都特别提到虚谎，不是说你说一个谎言就不能够进天城，而是那些喜爱说谎甚至编造谎言的人对，我们要留意，免得我们仍然活跃的生活着，活跃的服侍着，好像并没有像撒底教会一样死而又死，可是其实我们是已经抹了蜡的，那个外观是因为抹上蜡，你还记得我说抹蜡什么意思，就是假的所以让我们学习保守自己，活在诚实当中，也可以说活在神的光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把光明所结的果子里面就列了诚实这一件事我在年轻的时候已经信主一点日子，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渴望更多的追求主的时候，主却开始对付我们一些罪而且主对付的罪不是只是现在的事，而是过去我们犯过的罪，有一些是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可是神就是不让你过去，你就是一定要去对付，不只是跟神认罪，而是要去有一些罪是需要去跟人承认，甚至需要赔偿的其实我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我们还小，我们其实没有犯什么很可怕的不诚实的罪，并没有我特别是讲的诚实欺骗的这样的罪说谎或者是用不诚实的方法去取得某一件事这样的事，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犯那种很大的罪，比方去诈欺骗 好几千万啊，当然没有，都是其实都是很小的事啊。可是其实我想到这个，我对神充满了感恩，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变成那样的时候，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认这样的罪啊。我还记得当我们认那样罪以后，其实我们并没有经历像有时候一些遇到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些我们去认罪的人就哦很受感动，然后就说你这样成为基督徒就这么诚实真好，我也要信耶稣。没有，完全没有遇见这些，事实上有时候还被对方训一顿这样啊。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那才是最宝贵的，就是我会觉得自己的心思变成清洁的，也因此就会对自己说，我再也不要落入那样的情况里面，我要持守这样的清洁。我不能说从那以后我就都完全没有再犯过错，可是确实那个保守我们要守在更清洁的良心里面。我希望你也可以这样。神对待每一个人不一定用完全一样的方式，可是我们最好都期待是这样。我记得荣教士，我的牧师，活到82岁，他晚年的时候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很软弱，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他还是一直很活的很活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比以前更多的去跟人家道歉认罪。我跟我的妻子都经验过，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有时候只是之前前两天发生的事，他在聚会再碰到你就去跟你道歉这一件事，而那个道歉是因为其实不是外面他做了什么，而是他自己觉得他也许里面有一个动机不太好等等，人家并不知道哈，那去认罪哈。我觉得保罗到后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被审讯的时候他清楚地讲，他说我为人生活都常常存无愧的良心。我想保罗一定是经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他就是在遇见审讯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脱口而出讲这一件事。好，主对撒底教会还讲一件事，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他叫你警醒，他说你如果不警醒我就要临到你，好像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要警醒。接下去提到有一些在撒底教会的人是身穿白衣与神同行的，显然这是有关系，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什么是警醒，也就让你经常能够不玷污自己的衣服啊。这个要警醒，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事，也是圣经里面好几次在讲到关于主再来，我们要预备主再来的时候就会讲的事，显然这是我们能够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在基督的台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其中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要我们警醒。有的时候他把他跟祷告放在一起讲，警醒祷告，可是警醒本身就是一个祷告啊。通常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什么事上就容易在那一件事上警醒，所以我们要能够像主所说的警醒，我们一定要常常对准我们的焦点，就是我们的心想在追求什么，我们渴望什么，我们在意什么，什么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有这个会帮助我们警醒啊。因为神要我们警醒并不是要我们过一个紧张兮兮歇斯底里的生活，并不是的，虽然他用这种比喻好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那你要怎么办？门重重加上锁，然后觉得可能还是有漏洞，干脆整夜不睡，拿着棒球棒站在门口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了哈。可是确实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在某一些事上他们是这样。其实我们容易看到在这个时代，有的人是比方看媒体报道了最近有一个食安的问题，食物安全的问题，有一些不法的商人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哇哦，一下子大家全部在这一件事上特特的警醒，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反应，很多的表现啊。可是我相信神并没有要我们常常过这种紧张兮兮的生活，那为什么他又叫我们警醒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许稍微能表达这一件事。我们过去有许多年常常去欧洲服侍，其中有一个地方是卢森堡。我们在卢森堡认识一个家庭，我有几次我们夫妇住在他们家，他们要我们住在他们家。他们家有小孩，那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然后他们家还养了一只大狗。你知道养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叫，而且有时候会在你并不希望它叫的时候叫。我不知道怎么样的跟他谈到一件事，跟那个女主人，还是他主动跟我谈，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就着狗来说了，就是我大概是问他说，那狗有时候这样叫你不会觉得很吵吗？不会半夜被他吵醒吗？他说不会耶、然后他就多加一件事告诉我，他说可是半夜只要我的小孩有什么状况，我马上就醒过来。你要知道他小孩发生状况的时候的声音远比狗发出的声音小多了，可他马上就醒过来，可是狗就在那里叫，他不会醒过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看中什么事，你已经把狗叫视为平常。也许我们都应该要思考，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对我们有威胁有危险的事，它值不值得我们警醒啊？值不值得我们那么看重？如果你只要生活当中有任何可能有危险，就像食物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你的孩子在学校他们的装备各方面有什么危险，只要遇见这些，你就用最大的热忱最大的专注力去想这些事，我想迟早你要走上街头，迟早你要召开记者会，迟早你要有一个更积极的行动啊。可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应该整天像那个样子吗？而且你会不会因此忽略了我们才更应该警醒的事情？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精神能力有限，你很专注于某一些事，你就不容易专注于另外一些事，所以我们都需要做决定。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要紧的？在那些事上，很自然你就会警醒。换句话说，这个警醒，我们身上可以有一种能力，上帝给我一种能力，可以这样，就是像那个卢森堡那个家庭一样，他可以在这个声音无论多吵，他不会被吵。另外一个声音他很快就起来，在这件事上他很警醒，在其他的事上他很 easy 很自在。你可以学习这件事好吗？我们的生命都应该这样，有一些事是很警醒的，有一些事我们可以很自在的。如果你没有这样，你整天就是很自在的，我想你会很懒散的。可是如果你整天都是很警醒的，每一件事都很警醒，我会担心你迟早会有忧郁症。即使你没有那种体质。所以我想圣经里面提到要我们警醒祷告，应该是像这样的。好吧。 留意一下，去思考一下你的生命到底什么是你生命最在意的事，真正需要在意的事，生命的优先次序，在那些事上你既然把它看为优先的，我想你很自然就会更警醒啊。其实圣经里面提到，特别提到关于主再来，也有一些明确的话告诉我们应该优先注意哪些事啊。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吧，他说你们当在预言上留意啊，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啊。你知道这个话对不对？那你的预言不是指的你要去找某一些先知说的预言呢、啊？在这里彼得讲的预言很显然是指的圣经说的，在神的话上留意，只等到晨星在你心里出现。换句话说，你就很容易该醒过来的时候就会醒过来。你设了闹钟，但是你不需要闹钟叫你，因为你在意这一件事，你知道明天早上一大早会有事情要做，很自然就会醒过来啊。这是可能发生的，甚至可以发生在一个青少年心里面。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就这样，广义来说二十几岁还可以算青少年。我当兵受训的时候有六个月都是每天早上起来就要二十分钟内做一大堆的事情，而且你不能够提早起来，连先换衣服都不行，班长再提前一些就会来巡视，他不要你先这样。我记得我那六个月从来没有一次在起床号响的时候我才醒来，我总是很自然的会找一些时间，有时候找十五分钟，有时候也许只找五分钟，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起床号才起床的。多的那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我不能起床啊，可是我可以仍然躺在棉被里面可以有一点晨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在那种当兵受训的时候还可以有晨更的时间，可是我那六个月每一天都有啊，这是可能的。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我讲义没有提到别的，我们应该生命有优先的地方。他说住在他的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显然是要我们看重这一件事，常常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住在他里面，你很自然在这一件事上就会警醒。还有一个是也是约翰一书讲的，要住在爱里面，也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我要让大家注意腓立比教会的提到的两个，你也可以说是应许或者是神对他们的形容，一个就是在殿里面做柱子，一个就是神要把大卫的钥匙交给他。我们以前讲过，在教会里面一个总是会来聚会而且总是早一点到的人，我们有可能会把教堂的钥匙交给他，他可以来帮忙开门。我们教会通常都不需要了，因为我们聚会之前的时间都已经有人在这里啊。不过礼拜天的话都是我来开门的，因为我都一大早就来啊。可是有一些情况确实是这样，教会里面如果有像这样的人，我们就有可能把教堂的钥匙交给他一份。那个意思就是在教会里面，神喜欢看见我们是一个很稳定忠诚守住的人，能够坚定不轻易的改变的人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开始传道在宜兰，有一次在那边碰见我的一个在大学时代的辅导沈正牧师，我去火车站接他，其实 不应该我接的，有邀请他来讲道的应该去接他，他们那些人却迟到，因为我早到，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他聊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忽然跟我讲这一件事。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我越服侍就越觉得，我看一个人会很注意看他是不是稳定的，他的 stability， 他的稳定性哈。我当时听了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这件事还在后来的时代越过，我也跟他一样越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比较容易被一个很亮丽的一个恩赐、一个经验、一个像这样的表达所吸引，可是其实最宝贵的就是能够持久，能够稳定啊。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有一个人遇见了海难，在海中只有一块木板在那里漂流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黑色的小岛，很高兴至少可以歇息一下，爬上去，刚爬上去那个黑色小岛就动了，然后沉到水里面，原来是一只鲸鱼。所以我们就提到说，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看起来也像鲸鱼一样很大很有分量，看起来是像这样，可是而且它喷起水来也很壮观，但是是不可靠的，你没有办法依靠它的，它会移动，它会跑掉，它会沉到海里面去的。初代的教会，路加记载了一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当因着斯提法的事件，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四散，就像主告诉他们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一座城。他们四散的时候，路加记载了一句话，他说使徒们却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跟着四散，没有，他们明明说神叫我们四散，神启示我们要逃到海外去保留余种，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没有接受这种东西，他们自然的留在那里。因为有一些门徒 还留在那里，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像那些人一样四散，他还需要留在那边照顾羊群。真正忠诚侍奉神的人应该都是像这样，教会领袖应该像这样。这就像小孩子如果半夜醒来看见父母就在身边，他大概不会做别的事，很快就闭上眼睛就又睡觉了。我们服侍的人都应该是使我们自己像这样，你知道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就有一种安全感。像我的父亲，他那个时代，我想他从来没有读过有关父母应该怎么样，我没把握了。我爸爸读很多书，也许也有读这种书，虽然我看他读的书好像都不是这一方面，但是无论怎么样，他那个时代也不太有人会强调做父亲的应该怎么样跟小孩子像朋友一样，我们那个时代不会讲这些事情。可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金融界里面的一个主管，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应酬晚上不在家，从来没有。我一向都只有一两次，他为了解决家里边一个特别的问题，一个很让人担忧的问题，他跟我母亲晚上出去要办这一件事，晚一点回来，我们孩子睡了，半夜醒来他们还没有回来，我记得只有一两次这样。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这样，而且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会带给孩子多么大的安全感，来塑造他们的个性。希伯来书就是要我们思想像这样的领袖，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想不是指着他们的赏赐，所以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因为他们得到什么赏赐你不知道啊。 刘信看到为人结局，我想是刘信看他们怎么样走到最后一刻，是不是像菲拉铁菲教会主讲的一样，像柱子一样，总是在那里，没有轻易的移动。因为主带领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我到荣教师那里，所以我很容易提到他，因为曾经在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他学习啊。他就是像这样的人，一生持守住主给他的托付啊。你知道那个会在我们这些跟随着的身上带来多么深刻的印象，给我们多么大的影响。但是我不会只想到我们自己的团体，我们那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位可敬的长辈，我从来不曾在他手下受教，就是听他讲到我也听应该没有超过五次的来，就吴勇长老。可他也是这样，一直到最后八十几岁过世的时候，生命当中没有什么污点。你生命可以有缺点，最好不要有污点，虽然有了污点还是有可能像大卫一样主还是给他恢复，可是冷的话尽量不要有，对吗？我喜欢想到荣教师最后晚年的时候，因为他有癌症，然后最后他没办法吃很多东西，因为吃一顿饭吃半流体他都要吃一个半小时，仍然没有吃很多，因为那个癌细胞在喉咙那里，所以身体就很软弱。有的时候他公馆喜安堂那个前面讲台只有不到十公分的高，他踏不上去，都要旁边有姊妹同工扶他来踏得上去。可是你知道他服侍到他去世前的前两天还带领聚会还讲道的，我总是记得他在主日晚上沟子口喜安堂主日晚上的聚会，他坐在台上，我们都有一点担心，我一方面专心聚会，一方面还是分心留意他，因为他在那边就开始点头开始打瞌睡，然后我们都很担心他会摔跤，他从来没有摔跤过，他就是打打瞌睡这样。然后等到那一天我讲的是不是他讲道的时候，等到讲员讲完道快要讲完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一个暗示，他就醒过来。所以我就告诉你我刚刚讲的，你一旦看中一件事你就很自然会警醒，你不需要听起床号，你知道他真的常常在人家就快要讲完的时候他就醒过来，然后他就把自己稍微打理一下，然后选一首诗歌，之后我们大家唱了诗歌，有的时候他要感动就是到台下会有一些人按手祷告，他通常不会把一些人叫到前面来为每个人按手，不会啦，他就是按圣灵的感动，可他这样去为人祷告的时候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我想我这样讲你能够了解，如果你曾经认识像这样的人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多么好的刻痕，对不对？这些人都跟加勒一样，年轻的时候力量如何，经过45年到年纪大的时候力量仍然如何。教会有这样的注释远比教会有一个很活跃很有恩赐很有创意的牧师来得宝贵，我希望你也有同样的看法。这样的领袖必然手上拿着神的钥匙，为后代打开神的宝库，有许多神的宝藏为我们打开来。在菲拉铁菲教会主给他写的书信里面，主预先告诉他他一定要遇见苦难的，所以他才提到他们会要如果遵守神忍耐的道，要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神的试炼。 我觉得那个意思并不是他会免去那个苦难，而是免去那个试炼。我自己这样解读，我觉得那不一样。意思就是说，一样是苦难，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试炼，要看他们在苦难中怎么行事为人。可是菲拉铁菲教会这样忠心警醒的人不需要这个，他们在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自然的活在其中，神并不需要特别的试炼他们，因为神早已看到他们是会忠心至死的人啊。但愿我们也是像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人，神会把钥匙给他们。在这里提到的钥匙，如果你熟悉圣经，应该很容易想到以赛亚书22章的话，那是圣经最早提到这一件事的话。而且启示录3章的这段经文，始祖的使用了以赛亚书22章的话。那你提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瑟伯纳，他在国家遇见危机的时候，好像只想着保护自己。我想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官员，也不是一个很没有才华的官员。在圣经别的地方，在提到他面对亚述大军的时候，瑟伯纳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主在那里把他跟以利亚敬分别出来，而这个以利亚敬，神却说他要把大卫家的钥匙给他啊，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其实在大卫的故事里面，我的印象中应该没有提过钥匙，对不对？这是在这里以赛亚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大卫过的一生，是神给了他钥匙啊。光光他的诗篇为我们打开了神多少的宝藏啊！然后在这里应许像以利亚敬这样的人将会拥有这个钥匙。后面的话强调的好像是不止他拥有那个钥匙，而且他会像一个稳固的钉子被钉牢在墙上，会有很多东西挂在它上面，钉子不会歪斜啊。虽然后来提到钉在坚固处的钉子要歪斜，但是在提到预言常常会有这样，在提到后来在神的百姓中间会有的事。可是就着以利亚敬而言，神在这里应许他的，我想是在表达说，像这样的人是稳定的，神能够让许多别的事物，也可以说许多人挂在他身上。你羡慕不羡慕这样？许多人可以挂在你身上，意思就是人家因着你蒙福，而且光想到你，他们就有安全感。我想呢，就是在腓拉铁菲教会，神想表达的是，而这些人拿着的钥匙，是为了要打开神丰富的宝库。他的宝库有不同的东西，每一个器皿也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呢他们打开的东西不一定都一样。可是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神的器皿，有一些是古代的人，有一些也许是我们见过的人，他们为我们打开了许多神的宝库里面的丰富。我们自己领受之余，我们也可以祷告羡慕做像这样的人，好吧？
请唱诵赞诗选211荣耀的教会，诗选211荣耀的教会。 唱一遍。